滴 My Seven 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好像我们隔着吉他夸张。
下午两点钟，耶，大家好，我是卢广仲，赶快转开正大之声 FM88.7， 让有吉他的流行歌曲陪你度过下午时光。
我唱着一首有吉他的流行歌，像流行感冒陪伴直到你衰老，月亮和星星都会想。
蓝调咖啡馆，来首 disco 热线你和我，寻找缪斯，下午两点一起轻松玩音乐。
卡布，这杯是二号桌的美式和提拉米苏。
没问题。你好，你的美式，请慢用。
谢谢。请问今天店里播的是什么类型的歌曲啊？好 chill。
您好，我是蓝调咖啡馆店长，很高兴为您服务。为了让你们在本店感受到最放松的氛围，我们播放的歌曲以蓝调音乐为主。
还有，客人们每个礼拜都能感受不同风格的蓝调魅力，
像是乡村蓝调、灵魂蓝调等等。
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聊蓝调歌手的小故事，一边喝咖啡，一边听音乐桑季蕾。
太完美了！看来之后的每个礼拜我们都会见面啦。
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蓝调咖啡馆，享受咖啡香，享受蓝调音乐吧。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2:07，你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蓝调咖啡馆，我是卡布，
我是奇诺，欢迎回到蓝调咖啡馆。时间过得好快哦，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已经到第八集了。哎，卡布，你听说你昨天去比赛哦，阿比的怎么样？
讲得好像你没有去比一样。那你告诉大家我们打得怎么样啊？
好，他们
世纪杯棒球赛
就是输了，但我们已经努力过，至少有努力过。
对啊，对啊，反正也不是第一次输球。
哎，对，好啦，我们赶快转换一下心情，我们来听一下好听的蓝调音乐，进入到节目的第一单元，真的好蓝调。
好好。
奇诺，现在客人好多，你帮我调10杯 QQ 奶奶好喝到梅普拿铁好吗？
我还在跟客人聊蓝调音乐，老姚，你去帮忙一下好吗？
哦，好啦，我也好想一起聊不同曲风的蓝调音乐哦。什么梅普拿铁要怎么调啊？水温要多少？要先加奶吗？哦哟，这杯饮料真的好难调。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的第一单元，真的好蓝调。
欢迎欢迎。那在这个单元里面啊，我们每个礼拜都会介绍一个蓝调音乐的曲风，还会介绍这个曲风的起源跟特色，最后会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两首相关的歌曲。
那上礼拜呢，西西里和马奇对我介绍了摩登蓝调，那我们这礼拜要来聊什么的蓝调曲风呢？
那就先来听一段小介绍就知道啦。
摩登蓝调盛行于1960到1970年代的美国南部，歌曲通常述说生活中的挣扎、爱情带来的喜怒哀乐和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不公正。摩登蓝调融合传统蓝调和当时最流行的摇滚、灵魂或爵士乐， 并广泛使用电子乐器，强调吉他技巧，因此歌曲的节奏通常都非常的强烈，代表歌手有 Teddy Pendergrass、 B.B. King 等。
嘿、hey, 没错，我们这礼拜要来聊的蓝调就是摩登蓝调，也就是现代蓝调啦。
那我们从第一集1920年代的乡村蓝调到今天这一集，我们终于要进入到现代蓝调了。那现代蓝调主要的发展还有流行时期是在1960到1980年代，这也深深的影响了现在的流行音乐哦。
而现代蓝调之所以叫做现代，是因为当时已经使用大量的电子乐器来伴奏，像那之前大部分的蓝调乐器都是不插电的，像是吉他、口琴、钢琴等等。但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吉他和其他音响设备越来越流行，蓝调音乐呢也慢慢走入了电子化。
但是啊，比起说现代蓝调是一种蓝调曲风，其实啊它更像是一种广泛的概念啊。虽然蓝调在这个时候加入了电子乐器，但是它也没有放弃原来那些不插电的乐器。反而呢是结合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乐器来创造出了新的火花。
哎、欸，真的，这时候的蓝调很像是一个大熔炉，除了结合新时代和旧时代的乐器之外呢，还融入了其他不同曲风的元素，像是摇滚啊、民谣之类的曲风，种类非常丰富、欸。
哎，对啊，对啊，所以说现代蓝调中就包括了像是蓝调摇滚、蓝调爵士、灵魂蓝调、电子蓝调这种新旧时代东西的结合。真的可以碰撞出很多不同的火花、欸、
真的。除此之外呢，当时很多年轻的蓝调音乐家开始重新探索传统的蓝调音乐，开启了复古的风潮，吸引了一大批的听众，特别是对传统音乐感兴趣的人、
欸、那这样有点像是现在的年轻人也开始流行复古的东西，像是底片相机、穿古着，还有拍 Y2K 等等的。没想到50年前的年轻人也喜欢复古、欸，
对啊，而且蓝调音乐除了开始在年轻人之间流行之外呢，也慢慢走出美国，在国外开始盛行。这时候蓝调唱片透过各种管道输往英国，让蓝调音乐走入欧洲市场。
那当时啊，蓝调音乐输入欧洲最主要的管道是在二战时期，还有美国苏联在冷战的时候，驻扎在英国的美军把当时美国的流行音乐来带入英国。还有其他管道，像是非法走私，还有非法的进口，也都是让蓝调音乐进入欧洲的管道。
欸，那美军算是西洋乐很重要的推手欸。我记得啊，当时1960年代台湾和美国还是邦交国的时候，台湾也是有很多的美军。我妈妈说啊，她小时候在西洋乐在台湾超级流行的，大家都听英文歌来学英文欸。
对啊对啊，那除了台湾，包括全欧洲，还有日本、澳洲这些，只要有美军的地方，就会有西洋的音乐。蓝调也在这个时候快速流传到世界各地，没想到美军对音乐有这么大的贡献呢。
1960到70年代是蓝调音乐从地方性的音乐发展到全球性音乐的重要时期，真的要感谢当时的人，如果没有他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听的蓝调音乐可以听，可能也没有我们的节目蓝调咖啡馆了。
同意同意，那我们就先来听听当时非常具有现代性的歌手艾利克莱普顿的 Wonderful Tonight，欣赏一下当时风行全球的西洋乐，等等再回来吧。She's wondering what clothes to wear. She puts on her makeup and brushes her long, long hair. And then she asks me.
耳边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人称吉他之神艾利克莱普顿的 Wonderful Tonight。 我猜只要是有在听西洋老歌的听众朋友们，一定都听过这首歌吧。
对啊，我还真的有听过我爸妈在哼这首歌的旋律耶，可见啊，这首歌真的很流行。而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蓝调音乐透过美军流传到英国，英国也掀起了一波关于蓝调的风潮哦。
这时候呢，也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叫做马迪瓦特斯。他有一个很响亮的外号，叫做浑水，因为他叫做 Muddy Waters， 也就是浑浊的水，所以才有浑水这个外号啦。
那浑水在英国的音乐俱乐部上面，用电吉他还有放大器来表演蓝调音乐，在当时的英国啊，是还没有这种表演形式的。所以浑水这个表演让观众非常的震惊，也马上得到了热烈的掌声和非常好的评价。
可见当时啊，英国人是相当喜欢蓝调音乐这种曲风。之后专属于蓝调音乐的表演俱乐部也像雨后春笋一样越来越多，甚至还出现了一个乐团叫做蓝调公司乐团。
那蓝调公司乐团啊，虽然它名字叫做乐团，其实它更像是一个蓝调音乐的公司，因为很多蓝调音乐家都会加入这个公司，在那边一起创作、唱歌，在一起到音乐俱乐部表演之类的。
当时也有很多很有名的音乐人都出自于这个蓝调公司乐团的哦，像是啊滚石乐团的基斯·理查兹、米克·贾格尔、查理·沃茨和布莱恩·琼斯。
滚石乐团是流行音乐史上很具有代表性的乐团哦，甚至啊滚石唱片也都是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的。他们也在史上最伟大的100名艺人中排名第四，仅次于披头士、猫王还有巴布迪伦这些人，他们的地位真的非常高。
真的。那蓝调公司乐团除了有滚石乐团的乐手之外，还有其他像是奶油乐团的杰克布鲁斯和金格贝克，然后他们去和另外一位吉他手组成蓝调乐团。很巧的是啊，这名吉他手就是刚刚唱 Wonderful Tonight 的艾利克莱普顿啦。
蓝调公司乐团真的出产很多很伟大的音乐家，而且都是那种超级经典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手。我回去啊也要来好好复习一下这些经典的西洋老歌了。
我也要好好来复习一下，那我们就也来趁机复习吧，来听听滚石乐团非常经典的歌曲之一 Stray Cat Blues， 等等再回到蓝调咖啡馆。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滚石乐团的 Stray Cat Blues， 歌曲中间那段连续的鼓声我觉得超好听的。
对啊，是一首很抓耳的歌曲，会让人不自觉地跟着旋律来摆动自己的身体，真的很喜欢这种轻松的氛围。
可是啊，虽然音乐给人的感觉是轻松的，但是在当时1960年代其实是一个蛮动荡的时期，例如越战、美苏冷战之类的，国际情势和政治其实都蛮紧张的，战争就要一触即发。
所以啊，有很多年轻人借由创作音乐来反映他们的想法，当时对世界的局势和态度，并透过音乐来传达自己的声音哦。
其中啊，当时年轻人之间最主流的思潮就是反战，很多蓝调的音乐家，像是前面提过的浑水、马迪、沃特斯，还有前几集介绍过的豪郎，都是在这个时期来透过音乐呼吁大家希望世界和平的。
除了反战思潮之外，当时另外一个最流行的文化就是嬉皮文化啦。嬉皮文化倡导自由、反传统，年轻的世代会透过音乐来表达对社会的规范的挑战和自由生活的追求。而蓝调音乐就是这个时代嬉皮文化的象征哦。
欸，嬉皮的造型跟特色也是非常的特别哦。我在维基百科上面看到的资讯是长发、不寻常的服装、听特定种类的音乐，他们也倡导自由恋爱，会使用迷幻药，例如大麻。这些特色啊，是不是让人联想到现在的另外一种族群呢？
欸，留长发、听音乐、抽大麻，
欸，
该不会就是音乐界的长发男吧？恨长发男，
哦，我没有说，哦，是你说的，这个锅我没有要背。
没有啦，爱音乐的人都是我的好朋友。欸，你有想过要留长发吗？
没有没有没有。
欸，我也没有，但是我喜欢长发呢。音乐呢是不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也很想去刚结识我台湾记认识一堆长发男。欸，
哦哟，不要再开玩笑了啦，赶快回归正题。那这些嬉皮年轻人啊，也把轻快的蓝调音乐当作抒发心情和表达自己对自由的渴望，是青春热情和自由的写照哦。
然后这些年轻的歌手啊，都有一个共同的偶像，就是 B.B. King。B.B. King 可以说是在当时领先群雄，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蓝调歌手，有着蓝调之父的美称哦。
对啊对啊， B.B. King 是被公认为把传统蓝调转化成现代蓝调的重要人物，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蓝调音乐家之一，也是当时很多年轻歌手追求的目标哦。
那说到这边，马上就来听听这位蓝调之父 B.B. King 的歌曲，听到这首 The Thrill Is Gone。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B.B. King 的 The Thrill Is Gone， 这首歌翻成中文就叫做消失的激情或是消失的热情，光是听名字啊就可以感觉到这是一首很悲伤的歌曲。
真的，歌曲主要想要表达的内容呢，就是曾经充满激情或欢乐的感情慢慢的被消磨殆尽，诉说自己对一段感情结束的痛苦和失望，听得真的好难过哦。
对啊，我也好难过，但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一段歌词是 The thrill is gone away, although I'll still have on, but so lonely I'll be。意思是分开了虽然很寂寞，但是是逼不得已的，彼此啊都要让生活继续好好的过下去。
哇，那 BBK 一定是一个受过伤的男人。但是呢，歌曲中也有说到双方在这段感情中都有很大的收获，可以让彼此更成熟，随着心境的成长，所以可以有更健全的心态来面对接下来各种的挑战。
真的，保持好自己的心态是最重要的事情。虽然我也能有好的心态，祝福呢听众朋友们或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心态哥或是心态姐，勇敢的面对各种挑战。
那你最近的心态怎么样？
在崩的边缘。
好，那你要当自己的心态哥。
没错。
好，突然喝了一大碗的心灵鸡汤。那我们回到 B.B. King， 他还有很多歌曲呢是在描述自己的经历，其中一首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歌曲叫做 Blue Boys Tune。
没错， Blues Boys Tune 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蓝调男孩。虽然这首歌没有歌词，但是 B.B. King 他在受访的时候曾经有说过，他把自己比喻成一名把一生都奉献给蓝调音乐的男生，把自己的热情还有心血都投入到了音乐当中。
真的感觉出来 B.B. King 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贯穿了他每一首歌曲，能够对音乐那么热情和热爱还得是蓝调支付他
啊。你说的对啊，这首歌啊除了诉说 B.B. King 对音乐的热爱之外啊，他还有提到对自己对未来的期待，还有回忆过去是如何走上音乐这条路的，还有和其他音乐家一起演奏的美好时光。
那他对于未来的期待就是保持一个很乐观的态度，相信自己在音乐上会获得很大的成就。
哇塞，那他对未来那么正面，果然是蓝调之王啊，心态保持得太好了。
没错，那至于他是如何走上音乐这条路的呢，我们就先卖个关子，在下一个单元心都蓝调了会为大家详细介绍哦。那我们先听到这首 Blue Boys Tune， 歌曲过后再休息一下，再回到蓝调咖啡馆。
我有咖啡，你有故事吗？还想听故事的话，等等再回来吧。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88.7政大之声。
大家好，我们是
夜猫组，
夜晚的夜，猫咪的猫，第几组的组哟。
我也好想跟他们一起上台表演哦，但我还只是学生。
别难过啦，哎，倒是他们都好年轻哦，搞不好我们也有机会耶。
我是我们景文高中幼儿表演艺术班的主任，我叫陈丽娟。景文高中幼儿表演艺术班是由幼儿神谷跟景文高中合作创设的一个高中的专业人才的一个培训的一个学校。幼儿神谷最专长的项目就是开发专业表演者内在的能量跟专业表演者的训练。
办了这个班，我就来读了，然后就很好玩，我还是一直都很爱这里。
能够和一群人一起打鼓的感觉，真的太棒了啦！
政大之声陪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听见不一样的声音，
听见不一样的声音。
脑袋需要革命，音乐需要聆听。
最年轻的声音，
最活泼的电台，
正大之声 FM 88.7。
休息好了，回来继续喝咖啡听故事吧。
又来一位客人啦。一定是因为我太有魅力了，大家都想来跟我聊天。
少在那边自恋了，赶快帮客人点餐啦。
哦，好啦好啦，吴安，你今天想喝什么呢？
哎，有没有适合失恋喝的咖啡啊？我要边喝边把这个失败的爱情故事写成蓝调歌曲。
发生什么事了？我都可以听你说。
我觉得我的心都蓝调了。
嗨，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2。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 88.7蓝调咖啡馆，我是奇诺，
我是卡布，欢迎来到蓝调咖啡馆的第二单元，心都蓝调了。
那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介绍一位当周曲风的代表歌手，然后跟大家分享这位歌手的生命故事。
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歌手是之前节目里很常提到的一个大人物哦，现在听一段他的小故事吧。
爸做了什么？
生老病死没有人控制得了。King 89岁过世已经算是高寿，节哀。
少在那边演戏了，谁不知道你是为了遗产啊？
与其在这边胡说八道，你还是好好陪 King 走完最后一程吧。
现在为您插播一则消息。蓝调之王 B.B. King 日前因糖尿病恶化，享年89岁。没想到去世之后，他的女儿和经纪人竟爆发遗产争议。
唉，人都走了，还搞得这么 drama。King 如果知道，应该会很傻眼吧？
确实，但他的经纪人到底有没有对他下毒啊？他女儿说的好像跟真的一样哎。
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啦，经纪人跟着 King 那么多年呢。感情那么好，彼此也很信任对方。
这么说，遗嘱交给经纪人去分配，其实蛮合理的啦。希望小孩们不要再打扰 King， 还他清静。
大家刚刚有没有听到关键字 King？ 不是 G King 的 King 哦，是 B B King 的 King。
哎、欸，超烂，
烂死了，不知道谁写的。好啦，总之啊，我们之后要来介绍的代表歌手就是蓝调之王 B B King。
那 B.B. King 他独特的吉他演奏技巧、浑厚的声音、丰富的情感，受到大家的喜爱哦。
不是这样哦，他还独创了电吉他的推弦、揉弦等等技法，把传统的蓝调音乐带到了一个最新的境界。
但是啊 ，B.B. King 并不是这位大师的本名。 关于他的艺名故事就要从他小时候开始讲起。
那 B.B. King 的原名叫做 Riley Banking， 出生于美国的密西西比州。在他14岁的时候，他妈妈去世了，爸爸也离开他，之后他就自己到棉花田去当工人来赚钱。
这时候啊， B.B. King 每天都会听一个叫做 King Biscotine 的蓝调广播节目，也每天练习吉他，希望可以成为主持电台节目的音乐家。
1947年 B.B. King 开始在洛杉矶的 RPM 唱片来录制歌曲，还成为了孟菲斯一个电台的知名 DJ， 并且还匿名成比尔街蓝调男孩。
1951年他发行首支单曲 Feel Your Clock Blues 的时候，他才把原本的艺名 Blues Boys 改写成蓝调男孩 BB。
那这首歌在一发行的时候就爆红了，蝉联了15周的节奏蓝调排行榜第一名。从那之后啊， BB King 就开始在全美巡回演出，光是1956年他就表演了342场。
哎、欸，还蛮厉害的。现在的歌手从出道到变有名，开演唱会的场次搞不好也没有 B.B. King 一年唱的多。哎，
对啊，那他在他81岁的时候啊，甚至在2个礼拜内从9到9个跨国城市演出，只能说啊 ，B.B. King 的上攻能力超强的。
他在音乐上的成就啊，就让他拿下15座格莱美奖，同时啊，也名列蓝调音乐和摇滚音乐和蓝调音乐的名人堂哦。2006年还被美国总统小布希颁布了自由总统勋章，可以说是受到很高的尊重。哎，
没错。不过啊，在2015年 ，B.B. King 因为糖尿病还有高血压等等这种健康问题就去世了。那他的离开不只代表了音乐的损失，之后的遗产争议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这个遗产的争议就要从刚刚的小故事提到啦。当时 B.B. King 去世后啊，他的女儿威廉斯和贝蒂金都认为是 B.B. King 的财务助理托涅和个人助理强森不让他的家人探望，才加速了父亲的离世。
那因为财务助理托涅是 B.B. King 的遗产执行人，所得的遗产总额都高达了1000万美金，所以啊 ，B.B. King 和女儿也指控父亲是不是遭到财务助理托涅来下毒谋杀。
但后来根据法医的解剖结果 ，B.B. King 的体内并没有毒物残留，确认是因为自身疾病导致了自然死亡。
那遇到这种强遗产的争议，他的歌迷应该都蛮傻眼了吧？感觉啊 ，B.B. King 也不希望自己死后还会发生这种事情。
对啊，如果是 B.B. King 的话，一定会气到从坟墓里面爬出来，然后让我的小孩好好把我的作品留给歌迷就好。吵什么吵啊？
欸，很过瘾欸。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就现在听一首 B.B. King 的出道成名曲 Three O'Clock Blues。
那歌曲过后再继续介绍这位传奇人物 B.B. King 的故事。 耳边听到的歌曲呢是 B.B. King 的 Three O'Clock Blues。
这首歌啊描述了在半夜思念爱人的那种孤独感，还有对爱情的无奈，
让我想到一首歌，哎，真的是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
成歌。对，好了，那我们就继续来聊聊这位蓝调之王的故事吧。前面我们有讲到 B.B. King 对蓝调音乐的贡献很大，但是我们都没有具体说到底有什么影响。
哦，那 B.B. King 呢，除了开创吉他的弹奏手法之外，他也很努力拓展蓝调音乐的丰富性，
包括他把蓝调音乐融合爵士乐或流行音乐的风格，也跟钢琴家、吉他手或是合唱团体来合作。为的就是可以让蓝调音乐可以打入更多市场，被更多人听见。
例如呢，像是跟 U2 合唱团合作的 When Love Comes to Town， 还有和英国蓝调之父 Alex Corner 合作专辑 B.B. King in London。
对，没错，2000年 B.B. King 也跨界跟吉他之神 Eric Clapton 合作，推出专辑 Riding with the King。
那这张专辑推出后呢，就获得该年度格莱美奖最佳传统的布鲁斯奖，还有 Billboard 的布鲁斯专辑榜首，是当时跨时代音乐家合作的重要象征哦。
那这一首 Riding with the King 呢，它运用了蓝调经典的元素来带给听众自由热情的感觉，同时呢，也传达出他们对音乐之路的坚持。
其实不只是艾利克莱普顿把 B.B. King 当作灵感来源，被 B.B. King 影响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音乐家之一吉米·亨德里克斯也是受到 B.B. King 的电吉他的启蒙哦。
B.B. King 的受欢迎程度高到他还有一个专门的介绍他的网站，里面除了有介绍他的生平还有他出演过的电影之外，还有贩售他的周边商品，我觉得蛮酷的。
而且在美国密西西比州还有一个 B.B. King 博物馆，专门纪念 B.B. King 还有三角洲蓝调。
B.B. King 去世以后啊，也被葬在博物馆园区的纪念花园里面，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有机会也可以去看看啦。
那在第二单元的最后就听到这首刚刚介绍的 Riding with the King， 休息一下，等等进入第三单元我们的蓝调时光。
Mississippi when I was 10 years old, with a suit cut sharp as a razor and a heart made of gold.
我有咖啡，你有故事吗？还想听故事的话，等等再回来吧。
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 88.7。
Welcome to the show。你是谁？任何预言都会灵验，难道这叫有缘？我没想过我们会
再遇见。
I'm still a stray。梦里的花盛开在舞台中间，只是单纯记录这些。Nothing left to hide。每周二下午3点，政大之声 FM 88.7 ，Like Star Like Music， 让我们一起用音乐说故事。
法国大革命1789年，
接下来播放的歌曲是来自于 Ricky Martin 1999年的畅销歌曲 Living La Vida。
法国大革命1999年，哎呦，背错了啦，呵呵。
哎、欸，你一个人戴着耳机在那边笑、欸，哎，到底在听什么啊？
你干嘛拔我的线啦？
插在喇叭上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
Listen together， 政大之声887和你在一起。
喂，图书馆保持安静啊，哟。
休息好了，回来继续喝咖啡听故事吧。
哎，刚刚听了那么多故事，都好精彩哦。
对啊，但是我还没听够哎，不管还有什么，都给我来一点。
啊，你们还没听够吗？
店长，拜托拜托，求求你啦。
好啦，既然如此，那只好来个店长加码吧。接下来除了会分享店员们的看法之外呢，另外还会推荐一杯美洲饮品哦。
那我想要一杯蓝调特调。
咖啡好了，好好享受我们的蓝调时光吧。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2点47分，你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 88.7的蓝调咖啡馆，我是主持人卡布，
我是奇诺，欢迎大家回来。那接下来我们节目就要进到第三单元，我们的蓝调时光啦。
那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会针对上个单元所聊到当周音乐家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属于我们主持人的观点或其他看法哦。
那我们在上个单元有聊到蓝调之王 B.B. King， 因为他死后留下超级大笔的遗产，还有一大堆跟遗产有关的问题。
没错，在 B.B. King 没有明确的指示要怎么分配这些钱的状况下，他身边的人们、就衍生出了一场严重的遗产争夺战哦。
而且啊，除了 B.B. King 和他的两位女儿，连他的个人助理甚至财务助理都被卷入了这场纷争里面。
对啊，一个富豪音乐家过世后竟然让家人甚至助理之间因为遗产激烈的吵架，真的很像肥皂剧还是宫斗剧里面的剧情、欸、
对啊，感觉很适合拍成一部影集、欸、真的很荒谬。但我觉得既然会发生这样的状况，也算是 B.B. King 他自己有没有规划好自己没有规划好的地方了，不能说完全没有他的责任。
哎呦，此话怎说。
我是想到上礼拜马奇朵和西西里讲的雷查尔斯的故事。
哦，我知道，他们不是说雷查尔斯因为总共生了10几个小孩，然后因为实在是太多人了，所以他怕自己过世以后啊，孩子间会有太多财产的纠纷，所以他在他要去世以前的某天，就召集了他全部有老有小的小孩在一起，把自己所有的后事，包括财产等等，都一次交代清楚。
哎，没错，这就是我要说的。但感觉如果 B.B. King 自己有像雷查尔斯那样子先想好是怎么处理好并分配财产的话，比如说要平均分吗？还是谁可以多拿？那些和自己很亲近的助理们可不可以也拿一份？这些问题当初感觉有先讲好的话，就可以省下那些不必要的纷争哦。
嗯，你说的还蛮有道理的、啊、自己亲自把游戏规则定出来，这样剩下的人只要乖乖照着规则走就好了。而且 B.B. King 自己明明就有请财务助理，怎么会明明有请管理财产的人，但结果这个人不但没有处理好老板的遗产，最后还害得自己也被指控下毒毒死自己的老板、啊、
唉，真的完全看不懂在干嘛、欸、这不是应该是他自己的工作吗？
对啊，我觉得只能说这整件事情除了 B.B. King 自己没有提前想好，他的财务助理托念也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搞了 B.B. King 在离开人世以后啊，除了留下蓝调之王的一世英名，还多了这样一个财务上的小乌龙。
真的， 哎，但这些家庭内部为了争遗产勾心斗角的剧情，感觉还是只有那种名人和富豪才会有的烦恼，像我们这种小老百姓真的好难懂哦。
听过这个故事以后啊，我觉得好像钱太多也算是一种另类的负担吗？可是啊，我也好想有这种烦恼哦。
哎，你还是别想了吧，在那边做梦还不如来听一首歌，是来自吉他之神艾利克莱普顿的 Change the World。 等等回来再回到我们的蓝调时光。Shining on my heart, so you could see the truth. And this love I have inside is everything it seems. But for now I find it's only in my dreams, and I can change. 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艾利克莱普顿的 Change the World。 哎，我觉得这首歌已经很有现代音乐的味道了，听起来很像是生活中常常会听到的流行歌。哎，
是哦，但是你会这样想其实也蛮合理的。
哎，真的吗？为什么？
因为艾利克莱普顿呢，他就是受到蓝调之王 B.B. King 的启发。 B.B. King 可是蓝调音乐界内最呼风唤雨的男人，有很多后来的歌手或是音乐家都是受到他的影响，把他当作偶像的哦。
对啊，除了艾利克莱普顿之外，还有吉米亨德里克斯，这些有名的蓝调音乐家都是受到 B.B. King 的启发。哎，
对啊，感觉这些音乐家或者是说有在写歌的人们，他们都很常会因为某次听到别人的作品，就突然出现很多属于自己的灵感，甚至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偶像或是音乐路上的贵人。
哎，真的，其实我也有受一个很知名的蓝调歌手影响很深，你要不要猜猜看是谁啊？
我当然知道啊，太明显了吧，就是陶喆啊。你不是号称说你是电台陶喆吗？
哎呦，这么好猜哦，难道我唱歌真的很像陶喆吗？
是不是因为这样啦？是因为你忘了吗？就是因为上次我们去台游的时候啊，你在游览车上面的卡拉 OK 点到 Melody 的时候，
对，
你就直接把麦克风拿过来，然后去接管气氛啊，你帅爆了，你不知道吗？大家都马上排队想当你的 Melody 了。
对吼，那是真的超过瘾。
没错，
好啦，
但
除了陶喆，还有像是什么周杰伦啊、方大同这些 R&B 的歌手，在我心中也都是占很重要的地位。平常走在路上或者去唱 KTV 的时候，都会点他们的歌来唱，而且他们的歌很多都是走节奏蓝调的曲风。和我们的节目可以说是超级搭的。
欸，那你真的很适合来主持蓝调咖啡馆，既然就是主持这种自己最喜欢的曲风的节目。
欸，那讲到周杰伦，你知道他也像艾利克莱普顿一样有一位启发自己很多的歌手吗？
哎呦，你觉得我不知道吗？我当然知道，那就是张学友。而且啊，周杰伦最一开始是学像古典风那样子的钢琴音乐，不过是在国中的时候听到张学友那时候发片的专辑，他是那个《吻别》，才开始对流行音乐的感兴趣，最后就变成我们今天都认识的周董。
哎呦，不错哦，你很懂哎，难道你也是杰伦迷吗？
哎呀，当然啊，最近啊，我甚至在准备下学期的节目，我做了很多有关周杰伦以前故事的功课哎。
那你最近你最喜欢听他的哪一首歌？
我觉得很多哎，但最近的话，像我今天早上出门，我在听《珊瑚海》。
啊，那首歌真的超难唱，完全唱不上。
转身离开吗？
有话说不出的。哎，好了，扯太远了。那我们回到蓝调咖啡馆一下，我们都好像还没有说今天这一拜的精选咖啡是什么。
没错，你问到点的。那我们这一拜的精选咖啡就是康宝蓝咖啡。那康宝蓝是一种花式的意式咖啡，在浓缩咖啡上面加上了香甜不腻的鲜奶油，跟浓郁的浓缩咖啡一起带给人融合的幸福感，
就跟摩登蓝调一样，介在古典和现代风格之间的特色，让听众们也可以享受这种双重的美好。
完全正确。那节目到这边也就快要结束啦，如果有喜欢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欢迎下礼拜二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蓝调咖啡馆哦。
最后我们就来一起听这一首由吉米亨德里克斯的 12th String Blues 再结束节目吧。我是卡布。
我是奇诺。我是卡布。
我是奇诺。大家拜拜
拜拜。
Peace to you.